请看历代下十二章，历代之下今天是十二章，灵前十五章，在下十二章灵前十五章，题目是定义寻求，多做主公，复活得荣。这章讲到罗波安王，他只强盛了三年，他遵守神的道，他强盛了三年，结果后来就是离弃神，离弃神，离弃了神的律法，以色列也随从。具体是什么罪恶呢？那是在王下王上第十四章，王上十四章讲到罗波安的时代，百姓怎么样行邪僻的事，怎么样大大得罪神，这正是在罗波安做王的时代。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，这里很清楚，二十二节开始了，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犯罪触动神的愤怒，比他们列祖更甚，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、各清水树下祭坛、立柱像和木偶，国中也有男童。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，行一切可憎恶的事。所以你这就是在罗波安做王的时代，百姓行邪僻，这样的行邪淫犯罪、拜偶像，行可憎。所以最后来神兴起埃及王，来请犯他们，把这一切都掳去。结果他在神的责罚中能够自卑，但是最终他没有立定心意的来寻求神。所以今天最要讲的寻求，我们要立定心意的来寻求神，要寻求。保罗就一生寻求神，所以保罗对福音，这个福音就包括基督为我们生、为我们死、为我们埋葬、为我们复活，将来还要再来升天再来，全备的救恩。保罗是这么清楚，因为他寻求神，寻求神，一面是弃道，一面是守道。保罗也勉励哥林教会要赤守从前所传给他们的，守住。罗伯安就是守不住，为什么守不住？拜偶像行邪淫，心已经偏邪了，效法外邦，所以守不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弃道与守道，寻求与复活。这个复活是福音真理的一部分，在保罗的时代甚至都有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也讲到，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，第三章嘛就败坏了好多人的信心，好像毒疮一样，他们的话越烂越大。凡是这个违背了或者是不相信部分的相信我们基本的信仰，这个就是异端了，这就是异端。所以保罗今天灵前十五章可以说是一章这个护卫的一篇文章，护卫主道、捍卫真理的一篇文章，它重点是专门讲到基督复活。如果死人没有复活，基督没有复活，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就突然跟主了，我们也突然今天这么奔跑，所以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因为基督复活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称义，给我们得到永生，给我们有永远的盼望，把我们的罪带走，而且还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，所以这个复活实在太要紧了。我们与主同死，也要与主同活这个同活就是我们积极的方面，活出基督来，活出不再是我了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，这就是与主同活了。所以保罗今天讲的复活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寻求神。所以今天两边就一面是寻求，一面就是复活，一面是弃道，一面是守道。求主给我们在这末后时代效法保罗，能够赤手所传的福音，讲明复活的这个重要意义，而且呢能够醒悟为善，定义寻求，警醒的来等候主来。今天分段，小段是三节对十一节，我们今天分大段，就是这边八节，那边二十九节，因为这八节算是一段我们这边一节八节，那边是到二九节。题目是管教自卑，赤手主道，不徒受恩。管教自卑，赤手主道，不徒受恩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从第一节开始，罗伯安的国坚立今天小段就是一节对三节，然后两个一节对四节。罗伯安的国坚立，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，他所以坚立是因为他听主的话，他内部注意注重前两章提到，他注重内部的建造， 他照神的话去做，他注重内部的建造，他不再去和耶罗波安打仗，所以结果神赐福他，他就兴旺。可惜只兴旺了三年，强盛的时候就离弃神。一个人最蒙恩的时候，就反倒容易什么松懈起来，以至于就什么就又偏斜，以至于离弃神。强盛的时候，结果呢走了下坡路。这是罗伯恩的给我们的教训。强盛，你得一直强盛，你得一直蒙恩。这次蒙恩的时候，结果呢就不再追求了。你不再追求，你走下坡路，结果后来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以色列也都随从，都随从他。是一个领袖离弃了神，离弃了神的道，那么百姓都跟着走。走什么路？走拜偶像行邪淫的路。刚才我们已经举例了，就是在王上十四章，应该从21节到24节，看看这个罗伯安是怎么光景。已经百姓都随从，都去走邪路。在各高岗各清水树下拜偶像行邪淫，大大得罪神。所以第二节，罗伯安王第五年，他一共做王17年，只有3年好。现在到了第五年的时候，埃及王施沙就上来了。施沙是喜乐，是白衣的意思，但是这里呢实在是苦的意思。你犯罪，你触犯了神的律法，你弃掉神律法，只有苦哪有喜乐呀？可以说喜乐剥夺了神界的苦难，可能要让他白净啊，白洁白的白。施沙王就是法老王，他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因为王和你得罪了耶和华，得罪神。怎么得罪神？你弃掉了神的律法，这本身就是得罪神。弃掉神的律法，也就是无法无天了，无恶不作啊，就随便什么罪都可以犯了，什么偶像啊邪淫都可以效法外邦。结果神就是兴起，施沙带着战车1200辆，马兵6万，还有跟随他的埃及人路比人，路比就是北非人，苏基人就是也是非洲的一个族，还有古什人，古什人我们知道就在埃及的南部嘛，也是非洲人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你离弃了神，神兴起多得不可胜数的仇敌来攻击他，结果就攻起了犹大的坚固城。本来他修筑内部，他很多的坚固城，很多的宝藏，现在呢仇敌专门攻击你，结果你犹大的坚固城也被攻取，结果就来到耶路撒冷了，直接威胁他。那是犹大的首领，因为施沙就聚集在耶路撒冷，这个时候苦难管教常常让人自卑，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首领都聚集了啊，很谦卑了，在神面前了。所以呢这里就是有这个先知示玛雅在此，前面也是他要去和耶路撒冷打仗，也是示玛雅出来传神的话拦住他，这次呢是指出他的罪恶。施玛雅的意思就是神听到，你一举一动，你所做的事，所传的话都能让神能够听到。他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做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便使你们落到施沙手里，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今天你这么悲惨，你这么样的窘迫，你落在仇敌手里。落在仇敌手里，就是说你一种罪恶的权势抓住你出不来了，落在仇敌手里了。我们今天可别落在魔鬼的手里，落在仇敌的手里，这是神许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离弃神，你怎么从仇敌手里出来，你就归向神。你什么时候不归向神，你就在仇敌手里出不出来。我们自己都尝过这个滋味，一种罪恶的权势把你抓住。仇敌代表什么？就联合，你看好几种人，就联合的罪恶的权势，结果落在他手里，你怎么出来？于是王和以色列众首领都自卑认罪了。所以苦难来叫人自卑，管教来叫人自卑。如果管教你再不自卑，那你就继续刚硬，那叫不可收拾。他很自卑了，所以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承认神的公义。什么叫承认神的公义？我犯罪，我得罪神，所以神管教，这神的公义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，耶和华话就临到了示玛雅说，因为很自卑，所以神说，因为他们自卑，所以我不灭绝他们，这算神从宽惩治，必使他们略得拯救。略得拯救不等于不罚，就是轻罚。我不借着施沙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，这就是轻罚了。神没有灭绝的耶路撒冷，然而他们必做施沙的仆人。那你尝了被掳的滋味，你做仇敌的仆人。什么叫做施沙的仆人啊？那你再一次的沦为罪奴， 做投机的仆人就像罪奴一样，你不得自由，你不想再飞这样，你不愿意这样，你也没办法，你自己也不能胜过去。好像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区别啊？我们也尝过这滋味，你天天服侍主，你心里满脸平安喜乐，里面都涌出来这么的平安，这么喜乐啊，这么有见证。什么时候你被罪恶辖制的时候，那你尝这滋味，你做奴隶，你失去自由啊，你没有办法，你不能得胜，你常常就是被动，那你尝尝这个滋味，到底服侍谁好啊？所以让我们甘心的服侍主。那就这个就到第八节啊，对他这边来，我们现在翻过来先看，这边是一节，一节要到二十九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开头一节对三节，然后四节一对，四节一对，先看一到三，一到三呢，我们先说一下一到十一，整个这一段是保罗讲到基督复活的确据，证明一方面他讲到啊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是什么。就包括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又讲到为什么证明耶稣确实复活呢？因为他复活以后给这么多人显现，最后也给保罗显现，所以证明基督复活有确据，有确据啊！这就一节到十一节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以前传过了，保罗现在在重申基督福音的重要性，因为当时有些人呢。”啊，对基督的福音在某些方面关于复活的道理他们不相信怀疑，甚至有的人呢、根本就反对，所以保罗必须要这么讲，我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站靠着站立得住，所以我们要在福音真理上站立得住，要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赤手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不因着福音得救。所以这个第二节告诉，第一就是告诉你要在福音上站立得住，第二点告诉你你要赤手所传的，你就能够得救。这个得救的意思就是你灵魂体你都能够得救，你就能够经历他全备的福音和救恩。第三节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所以保罗传的福音清楚极了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大家讲的福音是什么，福音的内容是什么，福音的真理是指的什么说的？福音最要紧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，耶稣不死不能把我们的罪带走啊，那我们要永远灭亡。耶稣为我们罪死了，他为我们罪死就是我们应该死，他替我们死，救我们免掉了将来的愤怒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一节到三节，我们看这三节圣经，这边保罗勉励就是要靠福音站立得住。今天我们怎么站立得住？你今天不是说我腰板直我站立得住，你要靠福音你才能够站立得住。保罗从前所传那个福音对着那边就是罗伯安，罗伯安是强盛时恩中堕落，你在强盛的时候你就离弃神，所以结果你就站立不住，越强盛就 越恐惧战惊，他没有恐惧战惊，他反倒恩中堕落。刚才不是讲吗，王上十四章就证明他是怎么样的恩中堕落，一面是靠福音站立得住，一面是强盛时恩中就堕落。这边保罗是领人领受福音，他带领人领受这个福音，意思说这个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并且站立得住，领人带领人领受福音，对的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罗伯安领人弃神律法，把神的律法弃掉，离弃神的律法，后来不是百姓也都随从。一面是离弃神道必败落，你离弃神的道结果你罗伯安你一定败落。对的这面是几个字啊？赤手所传，那边是离弃，这边是赤手，这两边相对啊。这边的第二节告诉你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赤手我所传的，赤手所传必得救，这个得救是全然得救，灵魂体都得救。所以保罗怎么勉励人，你要赤手所传，说明保罗自己也是赤手所传的，守住主的道，而且呢必得救。那么你离弃神道，你不能赤手，什么叫赤手？抓着牢，死也抓住，对主的道牢牢守住，常常守住，死都要 要抓住，无论遇到什么样反对，什么样藐视，什么样逼迫，什么样的苦害，什么样的诱惑，你不能改变，这叫赤手。那么离去清清乎乎离去了走得到，那你一定败落，这边是必得救，那边是必败落。一面还是一节到三节啊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气道，这面是手道，那面是效法外方行可证。刚才我们引用了一段圣经说明了，补充这一章，效外方行可证。对着这面，保罗勉励教会什么呀？照圣经传基督，他所传的这个基督是照圣经所说的，他复活了。那边百姓随从行恶，罗伯安行恶，离弃神，百姓也随从行恶。对着这边是使徒领人归正，那边是百姓都跟着罗伯安走，这边呢使徒带领人怎么归正，领人归正，那边百姓随从行恶。这里一到三再看四到七，四五六七啊，现在四节对一节，而且埋葬了，依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这个基本真理：第一，耶稣为我们死；第二，为我们埋葬；第三，复活。不但复活，下面呢显现，以后升天还要再来，这是全备的福音。所以保罗讲这个过程，所以第四节开始。不但复活了，而且显现给基法看，然后给十二个使徒看，后来一直给五百个弟兄看，其中大半如今还在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他们都是主耶稣，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复活，耶稣显现，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，所以大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以后先给雅各看，再先给众使徒看。所以保罗很清楚，基督显现，拿以上这些个列举，这些个都是基督复活的确据。为什么？如果没复活，他们能像一个一个人显现呢？这些人现在还活着呢，多半都活着，就证明耶稣是真的复活了，这就叫做确据。保罗也是在见证主耶稣复活和显现，这边就是保罗见证主复活显现，见证主复活显现。那边是什么？得罪神，敌来进攻。你得罪神，你一点见证没有，朝天把你包括这边让主复活显现。那么你得罪神，主没有显现，主也根本不会显现给你的。耶稣复活证明你战胜仇敌的意思，攻打那边是仇敌来攻打圣城，这边是主复活战胜魔鬼，那边是遭到仇敌攻击，这边是主复活胜过仇敌。那边是仇敌来威胁，仇敌来没别的，就是威胁你。对着这边是主复活显现，这是爱的显现，爱的显现，主复活显现，而且是多次的显现。所以保罗讲的话都是真实的。再看八到十一，八九十十一啊四节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我是不配称为使徒的。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，然而我今日成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这一段你讲了恩讲了三遍，保罗只夸神恩，保罗多么谦卑，只夸神的恩典，他是蒙了大恩，他却是夸什么？夸自己软弱，夸自己不配。不就是我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那在这一段非常宝贝啊，我们看看保罗的亲自的见证。第一点是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几章啊？是第三章吧？他讲的我是在众圣徒中最小的，现在更小了。不是，他这里说是使徒中最小的。到了以弗所书他说什么？我是在众圣徒中最小的，还要小，这更谦卑了，更谦卑。所以我们要真是像使徒一样，越蒙恩越谦卑啊！不是觉得我是个使徒我可是了不起，他是觉得自己不配啊！一面夸主的恩典，一面讲到自己是何等的不配啊！他是最小的了。这节在哪里？在第三章啊，三章八节，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。那你说小的怎么整呢？ 还不如一个众圣徒当中的一个圣徒。我是小小的一个洋洋，小小的三章八节啊，以弗所书三章八节。所以保罗真是谦卑啊，一个人真的蒙恩是真谦卑啊，他是主亲自向他显现。我是什么？我是不配成为使徒，现在我成为使徒。我从这逼迫教会，我永远不忘记我那个根儿啊，我那个本相是什么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他在夸主的恩典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而且给我这个恩我不图然，不图受恩，而且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是神的恩与我同在，两杯相对。我们看这几节圣经，从八节开始，这边经历主的显现。那第八节他说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，就是我是不配的，我是没到期就生的，是半道蒙恩的人，是赶着被主得到，是，那就是经历主的显现，那么就不怕仇敌大军。你怕什么？如果你真的经历主的显现，仇敌多大军你也不怕，一面是神恩同在，这边有神的恩跟我同在，对的，那边不怕敌多，说多的不可胜数，他再多也不怕。你到底有没有神的恩跟你同在？这边为主格外劳苦，为主格外劳苦，那么是任凭仇敌联合，他怎么联合也不怕。保罗是甘心劳苦，为主劳苦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我看这个使徒叫做谦卑感恩，是神的恩，我是不配的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谦卑感恩。对他那边就是这个罗伯安狂妄忘恩，一面是回报神恩。所以为什么他说我格外劳苦啊？因为我不配嘛，所以我比众使徒都得多劳苦，格外劳苦，故叫做回报神恩。对他那边就是罗伯安辜负神恩，完全辜负。罗伯安享受恩典还少啊，神多次的宽容他，辜负神的恩典。再看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啊，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所以就指出哥林多教会尚且都有这个有存在这个问题，不相信耶稣复活。若没有死人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复活，我们所传的更是枉然，那么我何必传呢？那你们信了半天也是枉然。那这两节圣经这边就是不信死人复活事，说明什么？哥林多教会和那边的罗伯安的情况一样，就是被敌攻取坚固城。坚固城代表我们的信仰，你这个信仰不能被仇敌给攻取了啊！被敌攻取，你坚固城都被仇敌攻取了。所以哥林多教会原来不相信死人复活。什么是我们的坚固城？全对着福音，坚不可摧。你不能跟人家说几句话你就动摇了，到底有没有复活呀？根本不相信，现在新派神学根本不相信，所以耶稣根本就是一个精神复活，被攻取了。那么是仇敌威胁圣城，对的，这边是吧？哥林多教会信心摇动，不该摇动嘛，怎么会摇动呢？所以保罗今天指出了，如果没有死人复活，基督也没复活，没复活，那我今天我传也枉然，你信也枉然，信心摇动，那边就因为圣城受到威胁了。这边15到18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，意思说将来假如没有基督复活的话，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，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，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所以他这一段讲明什么问题？这一段12节到19节就讲明死人复活和基督复活的关系，因为死人能复活，所以基督复活，讲的这个关系。所以我还没念完呢啊，接着看16节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就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所以基督复活把我们的罪带走了，使我们称义，你不再是个罪人了，你是个义人了。就是在基督的信仰的人也就灭亡了，意思说他们这些个死的人不是也没希望吗？永远活不过来了，因为基督复活他什么？所以我们也将来会复活，死了人也会复活。所以到18节为止啊，这两边相对，那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谁？那边是释玛雅，对的，这边就是保罗。释玛雅是中传神言责备首领，信使 首先责备你们这些领袖，你们这样的天邪带领百姓偏邪，弃掉神的话，忠传神言，责备首领。对他这边来就是保罗捍卫真道，指出错谬，指出这他们的错谬来。这个错谬就是不相信耶稣复活。所以保罗和谁对啊？和司马雅对，一个是忠传神言，一面是捍卫真道，一面指责这责备首领，一面指出错谬。这个保罗是见证基督真复活，那边就是离弃神落敌手中，多可怜，落在仇敌手里，落在不信的人手里，你信仰都改变了。再看19-22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所以一个人基督徒啊，不是指望今生，如果你指望今生的话，说明你信的是假的。为什么我们不是指望今生，不是只在今生有指望？因为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，永远的盼望，美好的家乡。所以我们就不在今生，我们的指望在哪里？在将来，不是今生。所以我们跟世人的大区别就在这里，他们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吃点喝点啊，为自己挣点，为儿子留点，产业就给儿子给孙子一代一代，他只是求今生。所以底下再接着看，一直到22节，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从二十节开始啊，我们知道保罗在讲什么。20节一直到50节，整个这一大段保罗在讲什么？基督复活和信徒复活这个关系，就是保罗确实证明基督是复活了，而且是出熟的果子。什么叫出熟的果子？大家知道开头结的果子，接着还要结好多果子呢。所以耶稣是从你死里复活，为我们成了出熟的果子，所以我们都要复活，我们也是在果这个果子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苦难来到怎么样，首领带头自卑，这边首领啊开始自卑了，所有的首领跟罗伯安都自卑。这边是主是带头啊，主为出熟果子，主是第一个死里复活的。为什么叫出熟的？是头一个，你看那个苹果结的时候有一个开头特别熟透，这个就是耶稣，耶稣是头一个出熟果子，所以我们都有希望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主为出熟果子，那边首领带头自卑，这边回转与主同复活，那边是自卑承认神公义，所以我们要回转啊，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，一直也不转，我们要转，不能只在今生有指望。我、刚才这一节还没有对呢，19节，19节怎么对？那面是面临仇敌，谦卑求怜，谦卑了，真正肯自卑了，求神怜悯了。那对他这边指望今生更为可怜，你可别指望今生，那你更可怜。那面是仇敌来了，结果谦卑求怜，我们要求神怜悯。还有这边众人都要复活，因为基督不是出熟果子吗？所以众人都要复活，那面是都要追求公义。所以为什么他说认识神是公义的，就你要追求公义了，悔改离罪弃罪，那是真正追求公义了。这边众人都要复活，那复活也有个原则，我们与主同死，我们一定与主同活，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窄路，将来一天一定是与主同活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也讲到，如果我们与主同死，我们必与他同活，如果我们能够忍耐，将来和他一同作王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还有22节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这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，所以众人都要复活，那么就都要追求公义。23-25，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。23-25这一段就是复活的次序，23-24啊就是复活的次序啊，就是在神那里有个次序，这个复活的次序啊，实际上啊，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得出来，复活不是一批啊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，这是整个教会被提，那当然在基督里死了人要复活，明显在启示录20章第4节以后也告诉我们，将来在基督里死了的，在大灾难当中为主殉道的人，他们也死里复活。 知道吗？所以复活也不是一批，按次序复活，有神的次序，将来都要进入千年国度，与基督同作王。所以他说不能按照次序复活，出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感谢神呐、啊，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所以他复活，我们也有复活。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予父神。这都是次序，因为基督不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两边相对啊，23-25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等候基督来做王。不但复活呀，我们还有这么一个盼望，就等着基督将来还有什么要来，我们和他一同做王。那这个次序我们都知道，教会要被提，那我们就死里复活，我们活着人也要改变，也等于死里复活，必死的成为不死的，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，所以是将来还有作王。你说这多大的恩典，那边就自卑蒙怜不灭绝，神说我不灭绝他们，也是个大恩典。这边你要等候基督来作王，那边是你要自卑蒙怜，所以在等候的时候我们要自卑，才蒙神怜悯，就是神答应他的祷告。所以神说我不灭绝耶路撒冷，使犹大家还有希望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施玛雅传出神的吩咐，这句话都是施玛雅回答的，把神的话带出来，意思说既然自卑了我就不灭绝，是施玛雅传出神的吩咐。对他这边就对保罗，施玛雅总是对保罗了，保罗这边什么阐明复活真理，保罗阐明复活真理，那面就是传出神的吩咐。那面神怎么吩咐啊？略得拯救，就是神可以说就是神在发什么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，这叫略得拯救，略得拯救。对他这边什么呀？敌放脚下，这边是神更彻底，基督是王，仇敌都放在脚下。在诗篇里讲仇敌受脚蹬是一个意思，那边是略得拯救。当然如果他认罪彻底，神就要彻底拯救，现在因为他自卑嘛，并没有彻底认罪，所以神说我略让他们略得拯救，被掳还要被掳。第26-29啊，大家看啊，26-29，其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死是一个大敌，众人都什么罪入了世界，死就入了世界，没有人能够脱离死的权势。但是紧握了将来基督要把死都灭掉，因为经常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都伏在神的脚下，既说万物都伏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就不在其内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头一句话的意思神叫万物都伏在基督的脚下，后面一句是万物都要什么呀？意思不在其内，意思说都伏在万物的神造物的那位神的手里，万物既然服了他，那是子也要自己服在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万物服他的就是神，就是神，万物都服在他脚下了，这个他就是基督。大家弄明的、啊、这个里面的这个，常常这个在名词很难看懂，是不是？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是这个他就是神，那是子，子就基督，子也要自己服在那叫万物服他的就是神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，那耶稣都要服下来。所以那这一小段里面就是万物归服，有一天万物要归服，那边就是可怜呐、啊，那边什么呀？因为你虽然自卑，你没有彻底悔改，所以呢就是被迫为奴，后来做了埃及奴隶，做埃及的仆人，让他尝尝你服侍主好还是服侍人好。被迫为奴，这边万物归服，所以两边相对，神在万物之上，这边啊，那边是当甘心服侍主。当你不甘心服侍主，神让你尝尝服侍人的滋味，这个是我们是在劳改队里是尝够了。你怎么服侍他也不会称赞你的，你怎么服侍也好不了的，他也没个够，让你白天黑夜转，让你怎么叫做放卫星。那叫做什么呀？我都不会说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连轴转呢，这服侍他，服侍他，服侍他。所以我们要甘心服侍主，那边神在万物之上，让我们也归真正能够服在神的脚下。 二十九件，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？那死人总不活，因为有婴孩为他们受洗呢。就是到二十九件为止，那这就是证明死人一定复活。所以他这个意思什么？就死人临死之前，并不是死了以后。天主教是这么解释是不对的。我们的信仰里没有说死人去给他，就是临死之前给他受洗，是这个意思。当然有的人根本连可能都不可能，是不是？那已经病危了，那意思什么？就等候复活的意思，给他们有一个复活的希望啊！就到二十九节为止啊！我看这一段最要紧的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在管教中自卑，能够赤手主的道，像保罗那个传出主的道，也带领人赤手主的道，而且不徒受恩。罗特案就是徒受神的恩典，虽然有一定的自卑，但是还是不够的啊！所以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九节到十六节，那么三十节到五十八节，题目是定义寻求，离恶行善，得胜做工。第二段重点就是我们要立定心力寻求神，定义。我们常常没有定义，要定义寻求。那么是醒悟为善的，要离恶为善的意思，要离恶行善，你还要得胜才能做工。得胜死的毒钩，罪的权势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看，从第九节啊，大家看九到末了。于是埃及王士商上来攻取耶路撒冷，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带走了，什么宝贝都夺走了，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。这个盾牌是金的，这个多么荣耀，但结果怎么样？全部都没有了。结果罗伯安制造铜盾牌来代替金的，这个当然差多了，说明你羞愧。铜就是失去荣光的意思，铜当然和金子的那个荣耀那个光辉是绝对不能相比的。所以结果呢，出来进去就是用铜盾牌代替金盾牌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。王美峰进耶和华的殿，护卫兵就拿着这个盾牌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里。这就你不自卑也得自卑了，多羞愧，本来是金子，现在是铜的。所以以赛亚书也允许我们被掳归回，先说什么呀？金子是金子代替银，银代替铜，就是神只给我们升高了，那不是说这里是降卑了。王自卑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，不将他灭尽，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。这个善意的是意思是曾经有，犹大中间是表示是他的列祖像大卫真正有善事。所以神还是没有灭绝这一个耶路撒冷，神的怒气就转消了。十三节，罗伯安王自强在耶路撒冷做王，不过什么？不过十七年，四十一岁做王嘛，一共是十七年。罗伯安的母亲，这个圣经提了好多回啊。罗伯安这个人，你这个人好坏，圣经常常把他的妈妈提出来，母亲很要紧。罗伯安的母亲是个亚门人。是从情欲而生，母亲这个名字拿马的意思是重义的、悦心的，他只会讨人喜欢，重义。这个人很重义啊，重义就是喜欢的意思，广东话叫重义，就是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喜欢你的意思，喜欢的、悦心的。这个人活着就是叫人喜欢，叫人悦心，所以所罗门就爱上了这么一个外邦女子。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就爱上她了。就跟他结合了，因为你看这个岁数就知道了，所罗门多年轻啊，还没有做王之前，做王四十年，他这个儿子是四十一岁做王，在做王之前就娶了一个亚门人，所以就决定这个罗伯安呢、啊，就是生性就是属于情欲啊，活在肉体里面，他行恶，因为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，这就是他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。为什么罗伯安就好三年呢？因为他根本没有内定心意，就没有这个心智，说我一直要爱主到底，跟主到底，真心来遵守神的道，他没有这个心智。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要内定心意。所以底下最后他行所行的事，自始至终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异多的史记上。耶罗波安时常征战，所以他听话也是一时，曾经听话，神人说你不要征战，哦，我不征战，以后还是征战，老要跟人征战。所以一个属血气的人呐、啊，里面有私欲，就是喜欢跟人争战，没有 求和睦，而且是凭血气征战，不是为真理而征战，因为神不允许他们跟弟兄去征战。尽管耶路巴安信仰破产，但是还是你的弟兄，你不必去跟他征战，你但是要跟他分别为圣是要紧的。耶路巴安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里，儿子亚比亚继续他做王，这点也是得罪神，因为他立的是他喜欢的那个马家的儿子，并不是太子，结果就立了他做王。结果呢，立了这个人，这个人跟他也没什么两样，儿子继续做王，也是效法他的父亲，没有效法大卫。亚比亚的意思是主是父，他是不是真的把主当父啊？没有啊，他自己做父。一个人应该把主当父，现在所以他的儿子也不过是属血气的一个人啊。底下我们翻过来看这边三十节开始，三十到三十三啊，这一段大家看。我们用婴和时刻冒险的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没有死人复活，我们何必这么天天冒险出生入死啊，把景象都度外，把生命都置之度外，时刻冒险就时刻都不怕，天天都是冒险的来为主来东奔西跑，南征北战的。弟兄们，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，我是天天冒死。所以这八个字我们要记住，保罗因为他相信死人复活，所以他敢于面对一切的挑战、苦难、逼迫、苦害、危险，他对准了神给他的福音的这个使命，所以他能够时刻冒险，天天冒死。时刻冒险，天天冒死的前提是什么？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天天跟随主。这个前提是什么？肯对付自己，老我天天死，所以才能够天天冒死。时刻冒险，哪个冒？这冒是意思是什么？冲锋陷阵嘛、啊。这冒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怕危险，不怕死，是吧？宁可死，也要遵循神的旨意，奔赴神的旨意。是这样的，所以他说我当日像寻常人，若像寻常人，意思说我如果当年呢、啊，他就指着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那意思说，如果我是像一般人，我没有复活的指望，我何必在以弗所跟野兽争斗？野兽指的是什么？就是银匠引起的那个大的争闹、大的动乱，活活也把保罗拉到西园子，保罗差点被他们撕碎死掉，被吞吃。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若死人不服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跟世人一样了。世上有什么态度？就是吃吃喝喝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所以是三十三节，大家一起念：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的。所以不要自欺，不要滥交。滥交是什么？随便交朋友，与世俗为友，与神为敌。滥交也是指的跟假先知、各民族教会、跟假使徒交朋友，跟违背正道的人、不相信复活的人跟他们搞在一起，你就败坏善行，败坏了你们的正道。我们看这四节圣经啊，三十节到三十三节，两边相对。这边使徒是时刻冒险战胜野兽，野兽代表假基督、假先知，一切去反对的势力，时刻冒险战胜野兽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正相反，那边是罗伯安弃神犯罪，宝物被夺，那边是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样样宝贝都被夺掉。你弃神犯罪，这边人保罗是时刻冒险战胜野兽，这边是被仇敌掠夺，一边是战胜野兽，他能得胜。那边后来神兴起一个什么叫做书记，城里的书记，是不是整个改变了这个当时的光景，救了他们。两边相对，这边使徒是天天冒死，对的那边是什么？那边罗伯安是金盾牌没有了，这边保罗应该说有金盾牌，所以他能天天冒死。如果你金盾牌被人夺去了，你冒什么死啊？金盾牌代表信心、信仰，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什么呀？信心就是藤牌嘛，使我们能够抵挡魔鬼一切假道的袭击。保罗所以天天冒死，对着那边去，就是有金盾牌。 所以这边保罗说不要自欺，对着那边去啊，就是别无可夸，你还夸什么？本来我有金盾牌啊，我的爸爸留下来的一大一什么很多很多五百面，现在什么也什么夸口也没有了。别无可夸的意思就是你铜的都代替金的了，你还夸什么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滥交败坏善行，那边是弃神遭敌掳掠。为什么弃神？对着这边就是滥交，效法外邦不是滥交吗？跟外邦人交朋友，他们拜偶像我也拜偶像，他们行邪淫我也行邪淫，败坏善行。这边吃吃喝喝，这世相上的态度，吃吃喝喝，对着那边就丧尽宝物。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为了吃吃喝喝跟世人一样的话，那么你跟罗伯安一样，宝物都丧尽，都被人掠夺，都被丢了，被抢走了。所以可不能够只为吃吃喝。这是到三十三节，我们接着看啊，三十四到三十六，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，因为有人不认神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，这边是保罗叫他们羞愧，自觉羞愧，就是说醒悟为善，免羞愧，这边的意思啊。保罗的教导是什么？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什么意思？就离恶行善，快点醒过来，不要再犯罪，不要再执迷不悟，不要再喝醉，也还在吃吃喝喝，醒悟为善，免羞愧。对着那边铜盾牌代替蒙羞，那边也是羞愧，多羞啊，多蒙羞啊，铜盾牌代替蒙羞，两边相对。我们再看还有三五三六的，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。因为我们知道从三十五节以后啊，这更具体的来说，保罗在讲什么？复活身体的荣光，就是每一种不同的受造，它复活的身体的荣光是不同的。人、动物还有日月星辰，他们的荣光都不相同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不信死人复活，对着那边就失去金盾牌。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把金盾牌都夺回来啊，不要一天背这个铜盾牌。铜盾牌就是一天受审判蒙羞，不信死人复活，对着那边就失去金盾牌，失去了。再看三七到四十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兴起，不过是子粒，好像麦子或别样的谷，但神将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们一个形体，叫各等子粒各有各的形体。就是你种上的是一粒，你出来的时候是一种另外一个形体，是蛮有荣光的。它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是一样，鸟是一样，鱼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。我们不要做地上的形体，我们应该做天上的形体。在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的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，意思说天上跟地上当然不同。天上形体你看看，没有一个星辰不发光，所以我们要做有荣光的形体。形体意思就是复活以后的那个形态，而不要做属地的形体。就是他意思就是说，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形体，两边相对，天上地上不同形体，也可以说是不同的荣光，是不是？不同的形体，对着那边就是金铜盾牌，不同的荣耀，金的跟铜的一样吗？也是不一样，也是不同的，就如同这边天上地上不同一样。那边跟这边再次相对，这边是天上形体有荣光。保罗不是保罗了，旧约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也告诉我们，圣人必发光，像天上的金。一人要发光啊，像天上的星，直到永远啊，领多人归义，我们要发光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天上形体有荣光，对着那面去就是受刑罚，失去荣光。你说罗伯安有什么荣光啊？我看一天搭了个脑袋，被仇敌进攻，金盾牌都剥夺，宝贝也都夺去，
出来进去拿这个铜盾牌，好难看呐、啊，好蒙羞啊，是不是？失去荣光，没有荣光了。再看41到44，越有绿的荣光，越有越的荣光，心有心的荣光，大小星辰不一样，所以荣光不一样。这些跟那些的荣光也有分别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。保罗讲这个意思，就是比喻死人复活也是这样。所种的是不朽坏的复活，这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，是荣耀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羞辱的，都是必朽坏的，但是我们肯与主同死。什么叫所种的？就是好像一个麦子埋在地里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，就满有荣光。啊，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，就是强壮的；所种是血气的复活，是灵性的。啊，越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，两边相对，复活永不朽坏。复活就永不朽坏，对着那枚就是善行蒙神纪念。你们为什么神没有毁灭耶路撒冷？因为曾经还有善行，善行蒙神纪念。你有善行，那你就是不毁坏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是金银宝石，这个善行就代表你做的工。我们做的工到底是草木禾秸还金银宝石？是金银宝石永不朽坏，对着这枚复活永不朽坏，两边相对。那么是慈悲神怒转消，那边是罗伯安呐、啊，因为慈悲所以神的怒转消，对着这边更要发光荣神啊，不是说哎呀神的不发怒了就好了，我们更要发光，这边特别讲发光，要发光要荣耀神，让我们不再是软弱的朽坏的，而是荣耀的啊，是不朽坏的。45到47，大家看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所以我们要在第二个亚当里面有份，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出于地乃是属土，第二个人出于天就是基督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经过死里复活，我们是属谁呀、啊？不是属土的，属亚当的，我们是属神的，属基督的，真正属基督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罗伯安做王17年，对着这边属乎血气。罗伯安这17年实在就是属乎血气的啊！我们要真正做属基督的，那我们就要改变，要彻底自卑啊！不要像罗伯安。那面特别提到还是这一段，这边这45到47，这那边是13节，那面是母亲是亚门人。别人一提起来，你的根儿是什么呀？你这个根儿，你是从那亚门人出来的，就是从肉体情欲出来的啊，还是个老我的样子，跟妈妈长得像。对着这边呢，都是亚当子孙，我们曾经都是亚当子孙，应该这么说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应该是属什么？属天的，不再属土了，属基督，属第二个亚当就好了。所以那边母亲是亚门人，这边呢，我们的祖宗就是亚当，我们就是亚当的子孙。所以都没有可夸，叫我们没可夸。48到51啊，再看那属土的怎样，那属土的也是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是怎样，就是本性都没有什么。所以你也别说我，我也别说你，都一样，我们都是属亚当的。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怎样，属天的就是基督，凡属天的就是我们一切属于他的人也怎样。我们就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我们活在亚当的肉身当中，但我们将来也有属天的形状。所以两边上面那边呢，就讲的罗伯安仍旧行恶，还是行恶。那对着这边，我们就仍旧属土。如果你仍旧行恶，你就仍旧属土啊，就得给我们改变啊。重要的一句话在50节，大家看50节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所以我们要承受神的国，大家想想这个标准。承受神国的人，你不要活在血肉当中。血肉之体是代表什么呀？就代表你在罪恶里面，好像以弗所书5章5节，还有哥林多前书6章都告诉我们，什么样的罪都是什么，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属情欲的，拜偶像行邪淫，你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啊！所以两边相对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国。那对着那面就是对罗伯安了，没有立定心意寻求神， 这就是血肉之体。没有立定心意，你活在肉体里，你永远不能立定心意寻求神。没有立定心意寻求神，因为你活在血肉之体当中。保罗呢，你看保罗的宝贝51点，我如今要把一切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这边保罗明白奥秘，你说保罗怎么明白奥秘？对着你们定义寻求，罗伯安不定义寻求，所以他什么奥秘才不懂。这边人家保罗明白奥秘，而且讲明奥秘，应该说讲明奥秘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定义寻求。这边保罗讲这个奥秘是什么？就是背题的奥秘。我们要改变背题，我们都要改变，我们不是要睡觉都要改变，就是下面告诉你，接着就是背题的意思，改变背题，那么就不再行乐。如果你继续行乐，那当然你不能背，你没有改变嘛，没有改变你怎么背题？52到55啊，大家看，就是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为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保罗这一段就是补充贴前四章16节以后那一段，就是教会背题教会背题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说想不到的时候，号筒吹响，死人要复活。一霎时眨眼是什么意思？眨眼就是也不是这个几秒钟啊，几秒钟啊，就结果就背题了。怎么样叫教会背题呢？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因为死人一定烂了，烂就朽坏了，成为不朽坏的。的确，我们也要改变，就是你活着背题的人，这必朽坏的要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就一个变，这就是一个奥秘。主复活的大能，你是怎么变？主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，他自己死里复活，也叫我们死里复活，所以将来我们都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，那是经上所说死被得胜的话，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这么多变，主复活的大能把我们变啊，死被得胜吞灭，这个话就应验，把我们的应验在你我身上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肉在哪里呢？到55节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生命改变，等候背题。每一个背题的人是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有改变。我们活着人要改变，不是带着这个必死的身体复活啊，升天不是，那是什么？要改变，生命改变，等候背题。对着那么血肉，肉体血气时常征战，就说明没有改变。那边就是罗伯安时常和耶罗伯安征战，肉体血气时常征战。那对待这边，你生命没改变，怎么背题？那么一生所行都被记录。对待这边是什么？死里复活，面对审判。将来我们都要复活，必死的变成不死的，必朽坏变成不朽坏，意思我们要复活，站在基督台前。那么你一生所行的都被记录，这边就是死里复活，面对审判。我们醒悟为善，离恶求善，我们也不怕面对审判，我们交得了账啊，我们能够得冠冕，得赏赐，金火事业，我们是金银宝石。如果你是草木和这一大堆注重外面皮毛，人家看见你很好啊，你一切的好都是外面，都是皮毛的话，那么进不起火的事业，那怎么面对审判？是不是？所以真的不要在皮毛上忙碌追求，真正做金银宝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彼此相争，那边呢是弟兄彼此相争，对着这边就死的毒钩全是，你还是被死的毒钩抓住，死的毒钩全是。因为什么？你恨弟兄，你就是住在黑暗里，你就住在死里，住在死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怎么样得胜毒钩？这里告诉你被得胜吞灭了，是吧？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就是他完全得胜死亡的权势，得胜毒钩，对着那边就对付肉体。你不是跟你的兄弟耶路伯安全时常征战，一个跟自己的那个肉体私欲征战，对付这个老我征战，对付自己那个情欲眼目心欲私欲肉 肉体情欲要征战，所以得胜独钩对着那么去对付肉体。最后三节啊，大家看，死的独钩就是罪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保罗经过失败，保罗经过挣扎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也讲到，说立志为善由得己，行出来由不得自己，被死的权势抓住，所以死的毒钩就是罪，就是一个罪的毒钩，罪的毒钩把你抓住让你死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这什么意思是吧？所以我们因为什么？因为律法是叫你什么？叫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，你被罪的权势抓住了，就是等于是律法不能够容忍你，你一天就是被律法追逐，你被律法所审判，怎么办呢？怎么能够脱离呢？脱离这个律法的这个权势，实际就是叫你犯罪那个权势，在罗马第七章保罗讲的清楚，并不是律法叫我们犯罪，但是你知道律法，你反正不能行，你到更加罪到发动起来了，所以这个权势只有什么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感谢神呢，这个保罗最后是得胜夸胜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这个罗伯安失败告终，这边是得胜夸胜，始终他也没有讨神喜欢，这边得胜夸胜，那边失败告终，最后就是对这个亚比亚，亚比亚继续做王，仍不受教，对他这边就是五十八节太宝贝了。勿要坚固，不可摇动。这边是保罗的勉励，多好啊！那边呢，罗伯安生了个儿子，偏心私爱，让我这个儿子做王吧，一定从小宠爱。结果呢，做了王也一点也没有受教，也不是个好王。这边人家保罗最后怎么勉励教会？既然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所以我们要什么呀？我们要五十八节，大家一起念。所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。你们勿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公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多么宝贝，是不是、要积极的做工，积极的完成主的使命，而不是一天闲着待着，最好少做才好，我们要赶着做，紧着做，脚步不停的为主做工。坚固不可摇动，是指着在信仰上，在真道上，在保罗所传的福音上，坚固不可摇动。罪的那边就继续做王啊，却是仍不受教啊，所以还是摇动啊。两边相对，这边为主劳苦不徒然，那面不在主里都徒然。你生了个儿子，你叫他做王也徒然。我偏心是爱，我就要我这个儿子做王，结果他做王也给你争气啊。他做王有什么好啊？也不效法大卫。对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，是的，不在主里都徒然，这个为主劳苦不徒然。所以我们的同工啊，我们的肢体啊，在神的家里啊，你看看这些个琐碎的事啊，这些个家务的事啊，这些个尤其是伙食的事啊，大家非常劳苦啊，外面劳动的事，大家劳苦不徒然。你们是比我们多出汗啊，多费力气，多费光阴这个精力啊，不徒然，为主劳苦。你主要是为主而做不出来，那边你不在主里都出来，那个亚比亚就会叫喊挑战，还是跟耶路撒冷打，虽然后来得胜了，得胜了是神怜悯子民的缘故，是吧？亚比亚有什么好？最后一个意思就是徒受神恩，亚比亚徒受神恩，跟罗伯安一样徒受神恩。这边保罗一生是不负神恩，不辜负神的恩典，也代表保罗劝勉弟兄们也是这样，亲爱的弟兄们，这个亲爱的弟兄代表众教会，你去注意吧，在国度里面根本没有弟兄姊妹之别，所以使徒的书信里都是亲爱的弟兄，难道不包括姊妹吗？包括代表众教会的意思，因为我们将来是重视什么？儿子的身份，儿子的地位，在长子总会里有份的，亲爱的弟兄包括姊妹啊。你在主里你劳苦不徒然，你不要辜负主恩，保罗就没有辜负主恩，所以我是在使徒里，他说我是怎么比众使徒还格外的劳苦，格外什么意思？更劳苦， 更敢于牺牲，更愿意甘心乐意为主忠心劳苦，这样的宝贝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。神的仆人常常用这句话，后来他是病倒了以后，上海布道团全体排着队从楼上排到楼下，排到门口，这么多人来看他，这就说他流着眼泪，就是唱这首诗歌，就是这最后一节念给唱给大家听。因为平常你看那个传记里头，平常他常常勉励人这句话，这句话什么？就勉励人要什么？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我们在等候主来，我们不是在今生有指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在真道上不要再东倒西歪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公，要常常还要竭力，竭力就是不惜力，不要哎呀我累死了，竭力多做主公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，问题是在主里面。什么是在主里面？在主旨意中，你是真正的为主而做，是照主的吩咐，是主的命令，是在主旨意中做的工作。这里并不包括你凭肉体去东奔西跑，是的，在主里面不是徒然，为基督而做，在他的恩典里面不是徒然。所以保罗是这么劝勉教会，所以这一章圣经看见使徒自己是赤手主的道，也勉励教会赤手主的道。所以我们要守道，可不要弃道，我们要寻求，历尽心意寻求，像保罗一样，他能讲明奥秘，他讲很多的奥秘，在新约的书信里面，十三封书信里面，因为他深深的明白，因为他定义寻求神。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是接棒嘛，我们这一代的人，求助给我们能够定义寻求，深深明白，不但复活的真理，各方面的福音的真理，让我们都能够全面明白。愿主自己用他的话来凿我们，让我们被主凿成七根柱子，能够站立得稳。这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，不能够摇动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大小伦的中心是守道灭罪，守道灭罪，醒悟为善，复活得荣。